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4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嚟一节环球要闻。今日嘅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取消限制，商务部重启粤语对中出口；美半导体公司违规向华为出货，同政府达成和解；马斯克赞川普促和平，解决全球几个严重冲突；独立日假期出行将创纪录，旅客涌向国外同埋公路；联邦法官佐川普边境庇护禁令，话总统越权。TikTok 美国电商部门将进行今年第三轮裁员。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礼拜三宣布取消粤语出口到中国的限制，结束自从今年5月以来的管制措施。中国是美国粤语最大的出口市场，出货量高达总出口的一半。由于美国粤语成本低于石脑油，石脑油又称为轻油，主要用作化工原料。中国石化业者普遍偏好使用粤语作为原料。川普政府在5月底到6月初，为了反制北京方面刻意放缓稀土金属供应，冲击美国汽车产业和其他关键产业，对中国进口的多种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美中双方在上个礼拜达成框架协议，解决了稀土出口相关问题，促使贸易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受到出口许可证限制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粤语出货在6月全面停止，出货量从5月的每日大约257,000桶降至零。Wartaxer 分析师哈特克表示，美方解除限制之后，粤语出口将恢复正常运作，估计7月出口量可以回升至每日大约240,000桶的正常水平。美国商务部在礼拜三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表示， Alpha 和 Omega 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 AOS， 已经同意支付$2,250,000来达成一项和解。之前美国商务部就这个公司向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出口产品违反出口管制规定一事提出诉讼。命令显示2019年 AOS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向华为转运了1650台电源控制器、智能电源模块和相关配件。而商务部正是那一年将华为列入了美国贸易限制清单。虽然这些物品是由外国设计和生产的，但是由于 AOS 从美国出口了这些物品，这些物品必须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约束。供应商如果向美国贸易限制清单，即是实体清单上的公司供货，就必须获得许可证。随着2020年美国强化对华为的实体清单规范，以扩大权限来阻止向华为出口外国生产的产品。Elon Musk 礼拜三发帖赞扬川普总统的国际外交努力，他写道，功劳就应该得到承认，川普成功地解决了世界上几个严重的冲突。但是就在礼拜一，他还在媒体上再次批评川普的大耳美法案，声称要努力推翻那些支持这项法案的共和党籍议员。川普总统就建议政府效率部调查马斯克公司获得的补贴，以节省开支。自从1月份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总统一直在寻求解决世界多个地区的冲突。除了努力结束并非在他任内爆发的加沙战争之外，川普政府还努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促成和平协议。另外，川普政府上个礼拜还促成了卢旺达和民主刚果之间的和平条约， 结束了民主刚果东部的战争。就在马斯克发帖赞扬川普总统促进和平的功劳之际，大移美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已经通过，并送交众议院再次表决。美国独立日假期将迎来史上最多的出行人潮。旅游团体 AAA 估计，八日假期中大约有7220万人出行超过80公里，其中自驾和搭机旅客都创新高。美联航预计，包括独立日假期在内的10日内，旅客将增加50万人，国际预订量同比增长5%。美国航空就表示，预计10日内旅客人次将增加5%。旅游预订应用程式 Hopper 的资料显示，欧洲和亚洲机票比去年降13%，带动国际旅游热潮。经济舱票价由接近3000美金回落至1500美金内，不少旅客选择最后一刻预订行程。国内的旅馆均价下滑至213美金一晚。旅行社指出，由于成本压力，不少美国家庭选择开车前往度假地或者邮轮港口以节省开支。线上旅行社 Expedia Group 旗下度假租赁部门 VRBO 的资料显示，今年夏季在旅行前一个月内预订租房的旅客增加了15%。疫情之后的价格调整、暑期促销和家庭灵活安排，令到今年独立日假期形成历来最活跃的旅游潮。联邦地区法官兰道夫·莫斯礼拜三裁定，川普总统一月在美墨边境实施的庇护禁令违宪，超越总统职权，并且将裁定生效日延后14日供川普政府上诉。这项禁令禁止所有非法越境者申请庇护，引发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内的团体提告。这项裁决对川普来讲是一个挫折。川普承诺大规模打击非法移民。自从上任以来，被捉获的非法越境移民数量已经降至历史最低。莫斯在128页判决书中指出，即使阻止非法移民面临巨大挑战，联邦移民法和美国宪法都未赋予川普无视现行庇护程序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力。礼拜三的裁决适用于受川普禁令影响的移民，或者未来可能成为受诉讼影响的已经认证群体的移民。这一类群体认证不受上个礼拜最高法院限制全国性禁令的裁决的影响。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 TikTok 礼拜三宣布会再次裁减美国 TikTok Shop 团队的人员。这个是自从4月以来的第三轮裁员，反映它在美国市场表现未达到预期。虽然没有透露具体裁员的人数， TikTok 表示这个行动是为了配合业务发展和战略优先顺序。根据彭博社的消息， TikTok Shop 原定交易额目标是高达175亿美金，但业绩不佳导致多次的人事调整。报道亦指出，公司越来越多管理职位是由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指派，内部交流逐渐转为以中文为主，讲英文的员工只能够靠内嵌的翻译功能阅读。 TikTok 在西雅图设有办公室，试图挑战互联网零售巨头 Amazon 的电商地位。随着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以避免禁令，川普总统将禁令延后至9月中，并且说已经找到潜在的买家，只需要中共政府核准就可以。印度如果开放市场，美印或可达成贸易协议。大移美法案通过程序性投票，今朝将最终表决。全北韩会增派30,000兵援俄罗斯。乌克兰担心美停工部分武器。彭博社话，美国取消晶片设计软件对华出口限制。川普不准共产主义者毁掉纽约，曼达尼即刻反击。鹿儿岛规模 5.5 级地震，日本首相下达3指示。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2号话俾传媒知，佢相信印度已经准备好降低对美国企业嘅贸易壁垒，这个可能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川普表示，印度目前唔开放市场，我认为印度将会开放。如果佢哋咁样做，我哋会达成协议，令到关税大幅降低。两个国家的贸易谈判代表2号正加紧努力，试图在川普设定的7月9号大限期前达成协议。不过知情人士表示，关于美国乳制品和农产品的分歧仍然未获得解决。川普在4月2号宣布将对印度商品征收26%的关税，作为对等关税的一环。为了争取谈判时间，这个关税暂时降到10%。印度商务部消息人士透露，印度贸易代表团上个礼拜抵达华盛顿之后，从6月26号和6月27号开始与美方谈判。一名熟悉谈判的美国消息人士说，目前有迹象显示双方接近达成协议。谈判代表已经被告知为可能发布的声明做好准备。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3号凌晨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一项程序性表决，推进了川普总统的大移美法案。共和党人期望能够在美国独立日之前完成立法，等川普可以在7月4号当日签署法案。这一场一波三折的程序性表决，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来讲是一场政治豪赌。面临来自共和党内不同派系的反对者，约翰逊选择不敲取结束投票，将投票保持开放超过5个钟头。最终在川普亲自介入同部分反对派议员通话之后，终于成功取得足够票数，令到这项关键的程序性规则能够以微弱的优势通过。约翰逊表示，众议院预计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8点至8点半之间开始进行大移美法案的最终表决。大移美法案内容包括大规模减税、节省社会福利开支、增加边境和国防安全支出等，被视为带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措施。乌克兰的情报网警告，北韩会增派30000多名军人协助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大约是之前援俄士兵人数的3倍。 CNN 2号报道，北韩今年较早的时候派出接近12000名士兵协助俄罗斯收复库斯克地区之后，目前正规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增强前线的军事部署，以便能够展开大规模进攻行动。同一时间，美国决定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武器援助。五角大楼2号证实，近日暂停向乌克兰运送部分防空拦截弹和精准导引弹药的决定，是一项更加广泛的全球性武器分配审查的一环。乌克兰当日召见美国驻乌克兰高级外交官，强调了华盛顿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话俾政治部的记者知，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越少，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束就越接近尾声。彭博社3号报道，随着美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放宽最近对关键技术的限制，美国政府取消了对中国销售晶片设计软件的出口许可要求。报道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益华电脑、新思科技和西门子三家芯片软件设计供应商，指和中国展开相关业务不再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之前英国金融时报在5月的时候报道，据消息透露，美国政府已经下令美国企业停止向中国出售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即是协助晶片设计自动化的工具。6月在伦敦举行美中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之前表示，美中已经签署贸易谅解，内容明确写入北京和华府在贸易谈判里面达成的条款，包括中国承诺出口稀土。他说，中国会向美国交付稀土，一旦落实，美国亦将取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川普总统星期3再次对民主党纽约市长候选人曼达尼发话，身为美国总统，我不会被这个共产主义癫人 毁咗纽约。放心，我掌握住一切权力，亦掌握住一切底牌。我会拯救纽约，令到佢再次火热同伟大，就好似我曾经拯救美好嘅美国一样。之前一日，川普总统系参观佛罗里达州移民拘留中心嘅时候，话俾记者知，如果呢一名社会主义新星曼达尼干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嘅话，我哋必须逮捕佢。曼达尼在星期三的庆祝胜利新闻发布会上反击川普的发言，是转移他所奋斗目标的注意力。曼达尼从不讳言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在7月1号公布的民主党市长初选结果当中，他以 12% 的优势战胜了前纽约州长库默。在11月的大选入面，这一名纽约州众议员曼达尼将同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市长亚当斯、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和埋有意继续参加普选的库默竞争纽约市长这个职位。日本鹿儿岛县十岛村恶石岛在当地时间3号下午4:13再度发生规模 5.5 级的地震，最大震幅达到6弱。日本政府紧急召开记者会议，由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出面说明，并且强调目前并没有引发海啸的担心。政府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宣布将官邸危机情报联络室升格为官邸对策室，全力投入救灾工作。日本首相石破茂已经下达3项紧急指示，包括迅速掌握灾情，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开展救援行动，以及即时向民众传达避难相关的资讯。鹿儿岛县兔角勒列岛近日从当地时间6月21号起频繁发生地震，直至到7月3号下午2点已经累计发生了1005次有感的地震。同一时间，日本九州南部宫崎县和鹿儿岛县交界的新岩岳火山从6月27号起持续喷发，浓烟在3号升至火口上方大约1500公尺，并且向西方飘散，导致鹿儿岛机场受到火山灰的影响。由于距离7月5号的末日预言仅是剩下2日，令到民众更加紧张。虽然专家表示这项预言只是谣言，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需要随时做好防灾的准备。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俄乌总统将与川普通话，王毅突然讲真话，美要求以哈迅速达成停火，以军5个师压境哈马斯，斯几然可能在几个月内下台。南韩关注美越贸易新局，日本明年开采深海稀土，李克强事件成导火索，传李克强的女儿发声讨袭，中国科学院院士微信泄露地震消息震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3号川普在真相社交发文表示，将在当日上午10点与普京通话，泽连斯基亦将与川普进行电话会谈，会谈可能在听日或者未来几日进行。消息人士说，王毅告诉欧洲，中共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损失。普京亦宣布计划与川普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将在川普与泽连斯基的谈判之前举行，双方将讨论停止向乌克兰提供美国武器的问题。当日早些时候，普京正参加由战略发展局主办的年度论坛，中途迅速离开，准备与川普通话，并开玩笑说他不想要川普总统等太久。与他和川普第一次相约通话时态度截然不同。之前3月18号川普与普京通话时，普京正参加工商论坛，原定与川普通话时间已到，普京竟仲未离场。俄媒说，普京离场时间距离原定通话开始时间已经过了52分钟。视频人曹长青认为，在美国国防部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火援助后，美俄两国元首通话 具特殊意义。在川普总统调解下，以色列和伊朗停火，卢旺达和刚果30年的冲突结束，两国签署了和平协议。此刻川普与普京通话，可能促乌战停火，支持川普终结这个无望的战争，挽救更多的生命。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克里姆林宫表示，川普和普京进行了一次坦诚和建设性的电话交谈，这个是他们第六次公开的通话。两人进行了长达1个钟头的会谈，普京提前祝贺美国建国249周年，川普提出了迅速结束俄乌战问题，并提供了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机会。普京表示莫斯科准备与基辅进行会谈，但欧盟不断阻挠谈判，并敦促泽连斯基继续战斗。俄罗斯不会放弃消除乌克兰冲突根源的目标，并表达以下立场：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终止针对俄罗斯族裔的一切敌对行动，解散乌克兰极右翼部队，乌克兰实现非军事化等。据称两位总统可能近期会面。同日，据 Political 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泽连斯基和川普预计将进行电话交谈。这次通话是在华盛顿决定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后举行的。金融时报亦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谈最早将在明日，即7月4号举行。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指望美国继续提供援助，因为某些能力，尤其是爱国者防空导弹，是欧洲国家无法提供的。乌克兰还依赖自己的国防生产，这个将需要合作伙伴提供额外资金。值得庆幸的是，乌克兰与欧洲国家关系密切，并表示希望他和川普总统明日或者未来几日能够讨论双边关系和美国的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海滨边疆区行政长官科涅米亚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海军副总司令古德科夫和其他10名俄军军官日前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任务时丧生。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了此事。古德科夫是被乌克兰灭了的最高级俄罗斯军官之一。古德科夫曾因在对乌克兰军事行动中的英勇表现而获得嘉奖，但被基辅指控犯有战争罪。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一份声明，普京在3月任命他为海军副总司令。2024年8月，乌军突袭中占领了库尔斯克部分地区。另外4月底，俄罗斯陆军总参谋部将军莫斯卡利克在莫斯科附近的一次汽车爆炸中丧生。克里姆林宫谴责了这一行动，并将责任归咎于基辅，但基辅一直保持沉默。另据南华早报报道，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2号中共外长王毅对欧盟最高外交官表示，北京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因为担心美国随后会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北京身上。王毅这番言论证实了布鲁塞尔很多人认为的北京立场，但是中共外交部经常表示，中国不是这场战争的一方。一些参与其中的欧盟官员对王毅的坦率言论感到惊讶。随后3号，之前被乌克兰俘虏的中国籍士兵发布视像，呼吁请求习近平接自己回家。他表示自己在俄军遭遇了非人待遇，自己来只是为了愿军人梦，自己是很幼稚的人，以为战争是儿戏，其实战争是赤裸裸的杀戮，是我们中国人这一辈子很接触到的杀戮。有人开玩笑说，习近平怕你小子学了一身武艺，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去市政府献忠。还有人说，在乌克兰踎了几年，可能混过欧盟身份，回来不是牢底坐穿，就是免费器官供体，幼稚啊。3号，中东部报道，以哈停火协议中调解员做出的保证是，只要谈判仍在进行，双方就不会开火，但是以色列并未承诺在该提案中结束战争。一位知情人士说，哈马斯对提议中所包含的停火保证感到满意。 3号川普表示，他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采取非常坚定的态度。川普没有具体讲明细节，但明显强调美国的立场明确。以色列时报指出，以色列正承受着美国的巨大压力，要求在内塔尼亚胡下个礼拜访问华府与川普之前达成停火协议。同日，阿克西奥斯报道，美国特使魏科夫计划下个礼拜在挪威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同日，据彭博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将继续与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进行接触。伊朗外交部副部长拉曼奇向 NBC 表示，我们主张外交手段，美国应该让我们相信在谈判期间他们不会使用武力，这个是伊朗领导层决定未来谈判的关键因素。自4月12号以来，美伊已举行第五轮核会谈。3号有军事博主在 X 上说，摩萨德发文表示，我们预料到了，没想到是这种程度。几百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役士兵和军官厌倦了这个政权，正在向我们伸手求援。与此同时，摩萨德亦对伊朗人民发出警告，远离军队和军官，远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特别是如果你听到从天而降的割草机的声音，躲在隧道里面保护自己。有网友留言说，那是有事要发生吗？另外，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演讲中深度否释了伊朗最高领袖的末日观。卢比奥说，伊朗的宗教领袖和极端分子不是简简单单只想赢一场普通的战争，而是准备打一场世界终结的大决战。他们相信要引发末日对决，才能够令他们的救世主现身，随后统治世界。所以这种对手不是来谈判的，而是要完成他们心中的剧本。如果你不懂他们的逻辑，就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妥协、不后退、不讲理。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3号表示，加沙战事持续，哈马斯的统治正逐渐崩溃。现在以军已有5个师在当地行动，目标是解救人质与推翻哈马斯。他还强调，以军已分发约100万份食品包，但哈马斯却在利用假消息进行宣传。同日，有消息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哈马斯预计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对人质交易做出回应。交易提案是由卡塔尔提出，魏科夫的框架为基础，要求在60日的停火期间释放10名人质和归还18具尸体。日前，叙利亚总统沙拉正式揭幕新的国徽设计，新国徽保留鹰形图腾，象征叙利亚的重建，有抵抗来自干预的意思。沙拉表示，国徽代表叙利亚走出战争阴影。不过外界认为，国徽和沙拉对美国的政策转向有关。有些网友说，老鹰形状，那是要做美国的小弟啊。美国财政部声明，礼拜四对一个走私伊朗石油的伊拉克商业机构实施制裁，该公司购买和运输至少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伊朗石油。另外，财政部同时对真主党控制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3号，以色列国防军报告对真主党的武器库和军事设施进行了攻击。近期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向中共购买战斗机。据 RKM 网站3号的消息，伊朗已经收到了第一架配备 AESA 雷达和 PL-15 导弹的中共歼10C 战斗机，用来对抗以色列的 F-35。不过消息暂时未经官方证实。与此同时，中共内部亦出现了和中东局势相关的动向。中共近日更换新疆党委书记，由陈小红接替马兴瑞。外界关注陈小红没有在地方主政的经验，背景主要是在纪检和统战系统。专家分析，之前一些与新疆维吾尔族有关的武装力量参与了推翻叙利亚阿萨德的政权，中共可能担心未来将对自己构成威胁， 因此先至俾陈小红嚟接任新疆。源自大自然嘅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嘅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据天空新闻报道，英国两名工党资深议员透露，如果政府继续表现欠佳，首相司纪贤可能会在几个月内被解除首相职务。报道说，消息来源于一位政府部长和一位著名政治家。他们说已经通知司纪贤，如果明年五月工党在威尔士、苏格兰和伦敦选举中表现欠佳，那可能意味着他在唐宁街的任期将结束。天空新闻副政治编辑科茨表示，工党部分成员的不满和绝望程度如此惊人。现在正值一周年之际，我从政府部长那里听说，司纪贤可能不得不落台。南韩中央日报3号报道，南韩贸易主管机关在星期四召开了一次策略会议，以调整其方针。因为美国在星期三宣布了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降低互相关税，换取越南进一步开放市场。这个对在越南有大量投资的南韩企业来说是个好消息。越南是南韩第三大贸易伙伴，好多南韩企业利用越南作为出口美国的中转地。不过越南承诺开放农产品与制造品市场，令南韩感到压力，正积极与美国协商。南韩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吕汉球表示，关税暂停令将在7月9号到期，而且一些国家可能面临新的关税，我们处境严峻。西江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教授许运认为，南韩是少数几个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之一，南韩亦是制造业强国，美国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南韩。另外，日本宣布预计从明年开始在日本本国海域开采深海稀土，这个是日本首次尝试从海底提取这种重要资源。稀土是制造电动车和高科技产品不可或缺的材料，过去大多数稀土来自中国的供应，如果中共限制稀土，对企业可能造成停产的影响。最近有些美国企业甚至需要重新设计产品，但是替代品的效率可能会比之前的低。外界认为现在日本希望降低对中共的依赖，一旦日本投入稀土开采，中共的控制力将被削弱，邻近国亦可能加速布局矿产与加工产业，掀起区域供应链的新一轮变局。继多国布局海洋稀土资源之后，美国亦宣布要加快深海矿产开采的建设。日本深海开采稀土亦被视为美日联手对抗中共的重要一步。7月3号是前中共总理李克强70岁冥诞，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刊登大篇幅文章纪念李克强。不过中共中央刊物求是网站发文后却突然删除，引发外界热议。《人民日报》的文章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撰写，称李克强讲实话、办实事，还支持集中央。不过文章最后却强调要团结在集中央周围，令不少人觉得不寻常。引人注意的是，求是网的文章很快就被删除，搜寻亦找不到。有分析认为，这个反映中共内部派系仍在斗争。李克强在2023年突然出世，近日传出李克强的遗孀程红写陈情书要求查明真相。他透露李克强去世前已经感觉不安，身边人员频繁更换，他怀疑他遭遇不测，并呼吁当局查清真相。3号网上又流传一封疑似是李克强的女写的信，终于写给你，信中情感真挚， 写佢梦中经常见李克强回家，关心佢学校生活。信中话李克强反对权力傲慢，关心百姓却因此被边缘化。佢质疑李克强嘅身体健康，点会突然去世，并直言唔系自然原因，甚至数度称习近平系暴君。信入边仲提到习近平参加李克强葬礼，对佢话有困难可以嚟揾我。佢回答话李克强嘅女从嚟唔求人，习尴尬离去。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话，无论网上传出嘅关于李克强嘅妻子定系个女嘅信，都系好难去求证。但系前后喺网上流传嘅呢两封信所引起嘅效应，可以睇出普通老百姓对是非对错仲系有基本嘅标准噶。冇对比就冇伤害，啱好而家适逢李克强嘅命旦，所以网上以呢种方式纪念，其实就系对习近平嘅否定。而且在网上能够流传而不被下架的角度上来看，肯定是得到某些方面的默认，亦可以理解是习近平已经不能够掌控大局的一个证据。唯一可以掌控的求是杂志有一个关于赞扬李克强的文章被删除，但是党的后舌人民日报却高调刊登。李克强的去世很可能是导致习近平大权旁落的分水岭。近日网上传出关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四度在微信群中的贴文，称研究团队预测八个月内将发生一场八级以上地震，甚至地震强度接近或超过汶川。7月3号 X 平台多名推友转发了这一消息，截图内容显示贴文信息来源于倪四度。贴文说，刘部长，我必须向你汇报贵州榕江、广东肇庆和清远的大洪灾，东北一些地主气温奇高反常。贴文仲说，团队预测八个月内将会出现一场八级以上地震，地震强度接近或超过汶川。研究团队录得最近半年华东地区多地纵波数值超出正常均值六倍，多地地下水的水位数值为正常均值的三分之一，证明地下有巨大吸力，均值负水层降低接近 11.7 米。目前无法确定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倪四度暂未对此回应。有网友说，中国经常洪水，除了排水系统不到位之外，还有乱丢垃圾导致排水系统阻塞。最主要的是水电站太多，长期保持高水位发电，一落雨就泄洪。仲因为持续缺水导致抽取地下水，导致地层下陷以及地震。6月23号广东清远青城区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话震级为 4.3 级，之前报道称为 4.6 级，周边城市多地震感明显。这次地震距离上次广东河源地震发生不到一个月。据报清远这次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五年内发生三级以上的地震共15次，最大地震 4.5 级地震，距离这次震央140公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财经会议有警棍，习近平拿东航高官来祭旗，众议院通过投票，大移美法案将最终表决，中共新规上路，11亿网民成为科技奴隶，富士康全大举撤回中国员工，郭台铭只能乖乖听命中共。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随着白宫设定的7月9号贸易协议最后期限临近，北京不断向其他准备与美国签约的国家发出警告和报复威胁。即使美中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但北京仍然警惕其他国家接下来会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因为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越多，北京就越会感到焦虑和孤立。北京担心美国去中化供应链将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转变，不单止是美国主导的压制中国出口的行动，更加是围绕值得信赖的供应链重塑全球贸易，而中共治下的中国将日益被排除在外。一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是属于党内的最高级别的一种经济决策会议。根据官方报道说，会议强调要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不过这次会议强调治理低价无序竞争和推动落后产能退出，这个就有意思了。白话讲，这个意味着最高层准备要重拳出击，真正将反内卷的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因此最近各大行业一夜之间开始限产，限制生产规模的现象变得非常明显。时事评论员翟山英表示，习近平想用这种方式摆平中共的问题，但根本没什么用。低价竞争背后全部是地方政府在争利益，好像光伏和新能源汽车都是这样，令企业退出他们不会答应，因为靠中央的维稳来运作，如果不调整地方利益，改变现状根本不可能。即使企业在亏损，地方亦都会声称经济活跃，但一旦产业消失，政绩就乜都冇晒了。其实从比亚迪这个行业龙头带头打价格战，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行业产能过剩有几咁严重。这两日网上还传出了一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长三角四省市汽车经销商协会联合发出的公开信，指出当前汽车这个行业生存怎样艰难法，库存压力大，现金流紧张，销售下滑，还要被车厂压榨，难怪比亚迪亦都要挨当今皇上的铁拳头。但比亚迪自从被相关部门约谈之后，六月底就有媒体爆出比亚迪已经静静鸡开始削减部分工厂的夜间产能，推迟兴建工厂的进度。亦有比亚迪员工爆料说加班减少了，公司确实停止了扩张。时政财经博主小翠表示，中国经济就好像中了魔咒咁，政策一出企业就蜂拥而上，市场失控之后政府再来清场，表面上换产业，实质换马甲，真正的玩家从来都未改变。问题在企业呢，其实是体制没给你透气的机会。中国的产能周期更加似政治惯性而不是经济规律，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依赖市场规则和企业家的信心，而这些中国都没有。现在习皇上的指向影响越来越大，资源有限，日日运动式治国会浪费资源，资源耗尽时国运亦都会透支，到了那时改朝换代就没几远了。翟山英表示，所以现在习近平开始找人背锅，因为现在面临到他执政之后所有的政策都失败了，比如好像运改的失败，那总是要有人做黑仔的，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将下面那些当年具体最活跃的成为执行他政策最坚定的这些人，开始一个个这样整低的了。7月2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6月反腐月报，104人被查，42人被处理，涉及12名省部级干部。最具代表性的是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刘少勇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刘少勇的最后任期，2022年3月，东航5735号班机发生重大空难，造成132人遇难。这个亦是1994年以来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空难，但当局到现在都未公布调查结果。习三英表示，刘少勇不是第一个被拘捕的，但他是目前级别最高的。他涉案人员最多的原因和钱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可能和空难有重大关系。内部人士猜测，刘少勇可能是因为执行习近平的运改命令，炒了大量有飞行经验的老飞机师，改用便宜的没经验的新飞行员，导致事故发生。刘少勇在位又是经济混改经济红人，当时这么大的事故竟然没人问责，所以人命对政治来讲是次要的。当有政治需求的时候，人的命甚至可以被忽视。中国人的命永远不值钱，而丧命的真相往往是政治变化的结果。当然最后中共倒台以后，我们可能会知道更多的令我们惊讶到无法想象的消息都会被爆晒出来。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3号凌晨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一项程序性表决，推进了总统川普的大而美法案，为最终表决铺平了道路。这个法案是川普国内施政核心议程之一，共和党人期望能够在美国国庆日之前完成立法，令川普能够在7月4号当日签署法案。这场一波三折的程序式表决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来讲是一场政治豪赌，面临来自共和党内不同派系的反对者，约翰逊选择不敲锤来到结束投票，将投票保持开放超过5个钟。后来在川普亲自介入和部分反对派议员通话之后，终于成功争取到足够的票数，令这项关键的程序性规则得以以微弱的优势通过，被法案向前推进。据国会山报报道，这一通电话发生在凌晨1点左右，当时反对派议员聚集在众议院会场外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共和党领袖正全力凝聚党内意见，争取大家支持这项法案。这项投票已经拖延超过4个钟，即使投票状况不利，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并没有直接敲锤结束投票，选择比投票保持开放，这个令到他和共和党领导层有时间进一步说服反对派。截至美东时间礼拜四凌晨2点，投票结果仍然是207票赞成对217票反对，共有5名共和党人投下反对票，另外8个人还未表态。由于民主党一致反对，这样的结果使到这个法案的程序性规则面临被否决的风险。若果没有通过这项议事规则，将没办法进行法案的最终表决。据报道，川普通话的对象包括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汤马斯·马西、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的维多利亚·斯帕茨、田纳西州共和党的提姆·伯切特。有人看到他们在通话开始前没几耐入了房间，众议长约翰逊和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则在通话结束后离开了房间。没几耐之后，约翰逊宣布他已经获得通过这个规则的投票，最终以219对213得以通过。大而美法案内容将近900页，包括大规模减税、节省社会福利支出、增加边境和国防安全支出等，被视为带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举措。2号晚黑，众议院准备进行程序式投票时，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看起身众议院今晚准备好要投票了，我们这一日的对话非常之好，共和党众议院多数派团结一致，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将带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和庞大的经济增长。我们一起努力，共和党人，还有所有人， 让美国再次伟大。据无党派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大而美法案将在十年内削减联邦医疗补助，和根据平价医疗法案即是 ACA 奥巴马医保对医疗投保市场的支出大约10,000亿美元。这项法案如果通过，将扭转拜登和奥巴马政府在医疗保险方面的部分政策。先前的政策使到几百万人更加容易获得医疗保健，并将美国没有医保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但竟然是以高额的联邦政府赤字为代价。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参议院削减医疗补助和根据平价医疗法案对投保市场的支出，到2034年可能导致无医保人数显著增加。时事评论员黄河表示，美国有两个医疗保险计划，一个医疗补助是针对老年人，另一个是针对经济困难者，和年龄无关。医疗补助的削减预计将导致2034年前大约12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众议院版本的估计是1000万人，参议院版本则更加严格，可能增加200万失去保险的人。两个版本都一致要求工作，但参议院的削减更加彻底，这个引发了部分温和派的不满。他们认为底层人士将面临困境，但我个人支持医疗补助的工作要求，因为这项计划实际上是对工作过程中积累的基本权利的补助，而不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医疗补助应该是优先给那些真的需要的人，而不是那些有工作能力竟然不愿意工作的个体。而这个也是保守派和自由派讨论的焦点之一。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共政府计划在15号实施数位身份证制度，将网络身份证责任转回政府。未来民众在登入网站或应用程式的时候，仅需要使用这个数位身份证进行完整验证，无需提供个人资料。另外，自8月1号起，中共央行将实施严格的贵金属交易监管新规，要求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重资产单笔或日累计超过10万元人民币时，必须向监管机构申报。专家指出，这个是更深层次的金融维稳战略。根据新推出的数位身份证计划，中国民众可透过应用程式上传包括面部扫描在内的个人资料来申请数位身份证。成功申请后，使用者能够用这个身份证登入各大网站。经济学人报道，这个计划早在1年前试行，已经有600万人注册。虽然现在是自愿性质，官方媒体和公关系统竟然以资讯安全为由，强烈敦促网友尽快办理，特别是在阿里巴巴、美团和腾讯等网络巨头里面，有11亿个使用者的潜在影响力。中共政府早已经严密监管网络活动，透过防火墙封锁几十万个网站，包括外国媒体和社群平台。在中国，无论发文、玩游戏或点外卖，民众都需要进行实名注册。北京借这个机会将监管责任外包给网络企业，一旦使用者散播不当信息，警方能够轻易获得其真实身份来到进行惩处。自1984年起，公安机关就开始向16岁以上的公民发放身份证，现在又推出数位身份证，将线上身份证的责任从企业转移到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经济学人指出，数位身份证是现有网络审查制度的升级版，未来网络公司对使用者身份的了解将大幅下降，因为民众能直接使用数位身份证登入网站，而无需提供个人资料，企业仅仅能看到一串匿名程式码。 虽然网络平台仍可以进行使用者审查和举报，但详细资料将仅是掌握在警方手里边。这个进一步集中和加强了政府对网络活动的控制。视频人 LT 表示，以前实名制由网站负责身份验证，但中共现在不再信任企业，选择直接监控，要求科技公司统一数字身份证号，政府能够全面监控实名制的执行情况，从委托监管转变为政府直接控制。这个是一个可怕的变化，可能改变国家对资料的管理模式。虽然西方早就推出了数字身份证，但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并不允许警方随意介入。中共决心将中国人控制得更严，科技的发展成为其管理手段，令到对民众的控制比毛泽东时代更为强大。科技本来应该造福人类，但竟然被坏政府用来伤害人民。这个意味着只有中共能了解每个中国人的行踪和所思，令人感到害怕。另外，中共央行日前发布通知，将在8月1号起实施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这个规定要求境内从事黄金、钻石等贵重商品交易的机构，客户如果以现金进行单笔或当日累计交易达100,000元人民币以上的时候，必须严格执行身份识别，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反洗钱监察分析中心提交详细的大额交易报告。另外，所有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需储存至少10年，任何可疑交易必须立即报告监管部门。事实上，自2023年以来，中国多地陆续传出银行柜台拒绝大额取款，需提前预约，需提供资金用途证明，储户取款20,000元以上需经辖区派出所同意的消息，特别是在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出现银行储户围堵网站、排队维权的情况，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网民相继发影片表示担心，你存在银行的钱真正属于你的吗？中国问题专家黄克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中共所谓的反洗钱措施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实目的是金融维稳。黄克指出，这次政策调整和中共2024年修订反洗钱法息息相关，表面看起身似防范金融犯罪，实质旨在控制居民资金流动，以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外资外流和中国出口受挫，导致制造业利润下降，疫情风控加重，内需萎缩及就业压力，进一步提高流动性风险和债务违约率。当局未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将反洗钱措施用在强化对民间资本流动的管制。关于政策的战略意图，黄克分析认为，当银行体系出现信任危机时，民众的自然反应是提取现金或将资产转换为黄金等实物形式。这种行为模式可能引发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挤提风险。中共通过种种行政手段限制现金交易，就是为了延缓金融风险爆发的速度。这个实际上揭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中共它是非常认真地在这搭建中国的科技奴隶社会。据彭博社报道，富士康要求几百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离开它在印度的 iPhone 工厂，这个对苹果在印度的制造发展可能造成冲击。该报道指出，大部分富士康位于印度南部厂的中国员工大约两个月起之前就被通知他们回国。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已经走了300多名中国工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